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天我们说的这件国宝和酒有关。酒文化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自商周起，人们就把酒当作一种极富魔力的饮料。这酒呢，能使人产生一种飘飘然的状态，能抒发情感，还能表达心境。所以古人说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今人说什么呢？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说的这件国宝，收藏在江西省高安元青花博物馆内，是一件高足杯。这件高足杯上写着一句话：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36000场。那么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呢？早在唐代，李白诗里就有一句：百年36000日，一日须请300杯。苏轼的词里也写道：百年里，浑教是醉，36000场。这件青花高足杯里写的这句意思跟李白苏轼写的那两句差不多，但听起来就更加豪放，不像唐诗情感浓郁，也不像宋词意境缠绵。这句话说的直白，跟咱们今天饭桌上劝酒的口头语似的，感情深，一口闷，这是打元朝人那儿流传下来的。蒙古民族性格豪放，说话也直接，就是告诉大家人生苦短，不过百年，就算天天喝醉，也不过36000场，有点醉生梦死的意味。说起这件高足杯，其实它长得有点不像杯，像今天的饭碗，只不过在碗底上加上一个几公分的把手，这把手上还有四个棱子，正好跟四指吻合。它是为了方便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一手牵马，一手攥着杯子喝酒用的。啊，不喝酒也成啊，喝酸奶、喝奶茶都能用。早在新石器时代，高足杯的造型就已经有了。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都有黑陶高足杯出现。但是从汉代到宋代这段时间里，瓷制的高足杯就特别的少。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只唐代的青釉花口高足杯，形制和当时金银器高足杯类似，可以看出当时的瓷器已经有了替代金银器的趋势了。到了元代啊，瓷制的高足杯开始流行，成了元代杯类瓷器中最主要并富有时代特色的产品。但元代高足杯和之前的高足杯呢，有本质的不同。元代的高足杯要专门拿起来使用，一般不放在桌面上，它底部有把儿，所以有些文献上也叫把儿杯。这把儿杯呢，还有个俗称叫马上杯，意思就是在马背上喝酒用的杯子。这种杯子很明显是蒙古草原文化和汉族农耕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元代成吉思汗西征拉开了大元帝国的序幕，蒙古大军在东征西战的过程中搜罗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以及先进的工艺技术，其中就包括了来自西亚的哈拉吉技术。哈拉吉就是阿拉伯语中说的蒸馏酒。宋代以前喝的酒啊，都是酿造酒，就像我们现在家里的米酒黄酒一样，度数没那么高。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连喝18碗酒还能上山打虎，其实喝的都是低度数的米酒。等到蒸馏酒引进中国，酒精度数呢就一下子就提高起来了，喝酒让人更迅速的进入愉悦感，拥有一套好的酒具变成了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高足杯和梅瓶在当时属于高档商品，受到了人们极力的推崇和喜爱。在流传下来众多的元代高足杯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了。 它于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省高安县的元代窖藏中出土。高祖碑的数量多了，为什么单单这件最著名呢？是因为它极其少见的诗文装饰非常的珍贵。这件国宝的身世不算复杂，3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两位民工在江西第二机电厂厂房的扩建工地上无意中挖出了这处窖藏。时任高安县博物馆馆长的刘玉黑立即带领工作人员紧急清理抢救，经过博物馆的清理编号，这处窖藏共出土文物243件，其中瓷器237件，残破铜器铁器只有4件。窖藏发现后还有两个小插曲。首先有人反映该厂的一位工人捡回了一件器物放在办公室桌上玩耍，并说那件器物很奇怪，手握住把柄旋转上半部会咕噜咕噜的转动，还询问他人说这东西是不是古人用来盛豆腐乳的。经过博物馆工作人员追回后发现，这是一件出自同一窖藏的釉里红堆塑螭纹高足篆碑。事情过去20天后，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表示要将家里祖传的一件文物卖给博物馆。工作人员一看这件文物就知道是20天前窖藏出土的那批，所以该妇女只好将这文物上交。经鉴定，这件文物为窖藏出土的卵白釉印花云燕纹大碗。卵白釉因釉色似鹅蛋而得名，是元代中央枢密院在景德镇专门定烧的一个种类，所以也叫枢府釉。这名妇女就住在离窖藏地不远的地方，当民工发现窖藏时，她趁乱拿走了一件。窖藏出土瓷器由237件增至239件，其中元青花有19件，包括高足杯9件，盖罐呢3件，梅瓶6件，花菇1件。在众多的瓷器中，青花高足杯尤其引人注目，杯上会有缠枝菊、缠枝莲、一素莲、松竹梅等图案，还有一件尤其罕见的以两句诗文作为装饰，这两句诗文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36000场。由于这两个小插曲，保护元青花的安全就成为高安博物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特地用钢筋水泥土建造了一个地库用于收藏国宝。地库藏于地下数米深，墙体厚达一米，相关人员对内对外都三缄其口。知道这批国宝存在于此的人少之又少，能亲眼看到国宝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除了每周两次例行的专人安全检查，除尘除湿外，不论任何人要进库都需要馆长亲自批准，由分管密码和钥匙的副馆长和保管员同时进入，才能打开地库大门。当年我去过高安啊，进过这个地库，第一感觉就觉得有点阴森啊！一进去先要经过一段有斜坡的走廊，走廊尽头又是一道铁门，等下去一看，底下还待着一个看守的工作人员呢，负责值班。当时这人吓我一跳，再往里走呢，一打开一道铁门才真正到了存放国宝的地库。器物都放在两旁的货架子上，尽管灯光昏暗，仍然难掩这批国宝的精美。在多数人眼中，这批国宝仿佛就神秘失踪了。面对外界的猜测和疑惑，高安博物馆的这个秘密一守就守了35年，直到2015年，这批文物才在新落成的高安元青花博物馆里集体展出。高安元青花博物馆成为继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世界第三大元青花收藏地。由于窖藏现场没有出土的任何记录，无法知晓窖藏的主人， 学界和民间有很多猜测，有人说这些器物属于爱好饮酒的蒙古贵族，也有学者推测这批瓷器有可能是元代瑞州路官府用于祭祀大典的礼器，是当时的国之重器。还有说法认为这些窖藏和附近的一个村子有关，在距离出土地点很近的地方，至今仍有一个武家村。武家自古是高安的名门望族，窖藏中发现六件梅瓶，两件为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梅瓶，四件为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绘画风格一致，从造型上看正好是一套。在我国古代，梅瓶最早出现在唐代，宋代呢俗称精瓶，是做盛酒用的器皿，但由于造型上上大下小，盛酒后啊不容易稳定，而逐渐演化成为陈设用的花瓶。民国时期，许之衡在《引流斋说辞》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以及名称的由来。他说呢，梅瓶口细而径短，尖极宽薄，质径呢稍狭，底余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曰梅瓶。这段描述实际上是以讹传讹，但至此呢，梅瓶的称谓才流行开来。窖藏发现的这组梅瓶，在瓶盖内和器底分别用墨书写了《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儒家六艺。从这儒家六艺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瓷器原来的主人不但财力雄厚，且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公元1279年，元军进入江西瑞州高安县，当地人武大贤率众投降。没过多久，他的儿子武兴甫便奉诏前往大都，充任了皇帝的随驾护卫。后来武兴甫因为护驾有功，功绩显赫，元世祖忽必烈便将一个蒙古公主嫁给了武兴甫为妻，并封武兴甫为驸马都尉。为了巩固元朝的统治，像武兴甫这样的汉族精英人物，元朝统治者采取了拉拢的方法，通过赐婚联姻或封官的方式使他们效忠于元朝。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随后即位的元成宗铁木尔、元武宗海山、元仁宗爱达黎拔里巴达主要依靠蒙古人治理国家，而不是汉人。禁卫军高级将领、驸马都尉武兴甫是忽必烈的女婿，地位显赫，却在公元1316年被元仁宗爱育黎拔里巴达派往松滋府担任总管，离开了大都，从此再没有机会返回大都。随着元朝统治的日益稳定，曾经被刻意拉拢的汉族精英人物如武兴甫等人逐渐远离了元朝的政治中枢。从公元1323年到公元1333年的十年里，元朝更换了七位皇帝，尤其在公元1328年先后有三位皇帝即位，换了四次年号，元朝统治陷于混乱之中。武兴甫于公元1325年去世，其子武良臣在临江路担任经吏一职。武良臣推崇儒学，通晓中庸之道，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诗文畅达清润，著有《中流一壶集》。鉴于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武良臣不得不弃官返回高安老家。随着元朝统治者的趋于混乱，汉族中的精英人物如武良臣等人被迫从元朝的政治舞台上黯然退出。有学者推测，武良臣在返回高安老家时，很有可能将元朝皇室历年赏赐的物品一并带回，其中就有这19件元青花。由于元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榨汉人， 导致元朝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终于在公元1351年爆发了由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而后的几年里，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在高安反复争夺，使昔日的高安小城不再安宁。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作为元朝的皇亲国戚的武良臣唯有选择逃亡之路。学者们推测，武良臣在仓皇逃命之际，不得不将包含这19件贵重的元青花在内的瓷器埋藏于地下，只是造化弄人，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高安。时代更迭，这一藏就藏了几个世纪。尽管武良臣的故事跌宕起伏，但关于他是否真的是这批窖藏的主人仍存在诸多疑点。不管窖藏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些精美的瓷器就静静地待在那里，旁观着历史的沉浮，等待着一个解开他身世之谜的最终答案。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